各位投资者，下午好，不好意思，刚刚因为一些技术问题，我们的会议有点断了。欢迎大家参加中金公司研究部国际组推出的全球投资月谈会议。这个系列每月围绕国际组覆盖的海外重点市场以及全球产业链和重点行业，和大家分享我们近期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观点。今天的会议呢，我们会从宏观到产业，围绕日本等海外市场以及科技、汽车、金融、消费、大宗商品等方向展开交流。首先这个由我来介绍一下日本的情况。我是研究部国际组的日本研究负责人丁瑞。
录音
日本的经济
即可。
整体情啊，日本的经济的整体的情况是不错的。相对而言，日本的外需呢是靠 AI 硬件的出口。日本整体的年初以来，1月到6月的出口同比是上涨了12%左右，相对而言比较出色。内需来看的话，是名义值更为出色，实际值相对而言偏一般。日本的消费呢，也呈现 A 字形分化的一个特征，高端消费和性价比消费都表现相对出色，但是中档消费表现比较疲软。日本的通胀来看，目前大家看到日本的综合 CPI 只有1.5左右，看似比较低，但其实都是一些特殊因素和政策因素所导致的。如果排除了相关的影响的话，日本的综合 CPI 同比大约是2.8左右的一个水平。但是考虑到中东的影响，目前呢对日本并没有带来断供级别的影响。可是日本的这个上游的价格已经出现明显的上升。我们看到日本的进口物价最新的数据是同比增长25%，CPI 同比增长6.3%。所以呢，我们认为往下半年去走，日本的这个综合 CPI 也会慢慢的去涨到2%到3%左右的一个水平。关于日本的货币政策，日本央行在6月份的会议当中实施加息到1%。这个是符合我们和市场预期的。关于下一步的加息计划，我们和市场都认为可能会在12月左右继续加息。这一步的话就会加息到1.25%了。那么终点利率在哪儿呢？市场有的看法认为是1.5%，也有的看法是2%。日本央行并没有给出一些明确的数字，但是日本央行表示就是未来这个加息还会持续。但是我们需要提醒投资者的是，日本央行虽然是愿意加息的，但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对于加息是持有偏否定的态度。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并不是基于目前日本的这个通胀去判断是否加息，而是更多的是政治上的站位。高市早苗把自己自诩为安倍经济学的继承人，所以他认为他在货币政策上就是应当偏鸽，就是不能让日本央行轻易加息。他抱有这样的相关的一系列的想法。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高市早苗对日本的一系列经济领域他是怎么看的。他的本质的想法是：第一，在政策层面不希望日本央行再加息了；在财政层面呢，希望扩大财政支出，可以对老百姓更好一些，这是他的想法。但是同时呢，从结果上来看，他也希望日债利率能够稳定，不要再上升，日元汇率能够不要再贬值，然后日本的通胀也可以维持在一个相对偏低的一个情况。这个都是高市早苗内心的一个希望，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之间是存在挺大的一个矛盾的。所以这个就涉及到最近几天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我们看到美日汇率已经到了162左右的一个水平，是时隔39年以来的日元新低。其实有不少原因和高市早苗这种对日本央行不让日本央行加息的这么一个态度是有不少关系的。那么短期之内呢，大家就关心日本是否会实施外汇的干预。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无法排除的。其实，在过去的15分钟左右的时间之内，我们就发现这个美日汇率啊，会出现出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跳水，日元在短期之内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升值。那我们不能排除外汇干预的一个迹象，但是市场上也有说这是日本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央行做了汇率检查。但是我们想提醒投资者的就是， 汇率检查也罢，外汇干预也罢，可能参考历史，更多的只能起到了一个争取时间的一个作用。大家可以参考4月底5月初的一个干预，每日汇率是160，然后在每日汇率在干预之前是160，被干预了之后降到了155左右的水平，但是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又回到160了。也就是说，干预一次啊，只可以获得一个月的安全期。那日本当局的其实就是抱有侥幸的心理，他们觉得，先干预一个月，然后在这个干预，在这个一个月期间呢，如果能够得到美元的走弱，那他们就得救了；如果得不到美元的走弱，那可能就通过日本央行加息，或者是日本的外汇干预来再坚持一个月等等，相对而言比较的被动。那么也有投资者担心，就是日元如此的贬值会不会带来carry trade unwind 的相关的一个风险。我们目前的看法是，26年的今天和24年是有一定的相似，尤其是日本这边的相似度比较高。共通点在于日本央行都加了息，日本当局都实施了外汇干预，日元都贬值还是比较明显，并且日股也是上涨的比较好。但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就是24年的8月份的 carry trade 是需要美国的非农数据非常的差，让大家产生了对美国衰退的一个担忧啊。当时是触发了萨姆法则，在这个背景之下，日元就快速的短期之内升值啊，给市场带来很大的扰动。现在我们感觉就是日本这边的拼图基本上都拼好了，但是这个拼图里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没有美国的因素相的触发，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市场还是相对而言比较偏平稳的。那未来会不会爆发相关的风险？我们觉得这个主动权其实是握在美国一侧的手里。以上就是我这边对于日本的一系列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把时间转给我的同事，有请冯廷帅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所覆盖的一些情况。
哎，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啊，大家好，我是这个证券公司主要负责跟踪全球矿业的公司彭一帅啊，那下面由我来给各位简要汇报一下我们对于海外矿业行业的观点啊，首先从宏观环境的角度出发啊，由于下半年全球这个宏观货币环境还是存在这个美联储换帅之后的一定的不确定性啊。我们一方面是提示，大家可以把握市场对于这个流动性环境过度悲观时期的一些预期差啊，同时也要关注这个各品种供需格局分化之下的这个结构性的机会啊。整体来看的话，我们对于海外矿业板块还是中性偏这个乐观的啊。具体的排序的话是这个镍啊、黄金、铝、铜还有铁矿啊。那以下我会分别讲一下每个板块的具体逻辑。首先镍矿方面的话，我们知道，近期这个印尼 RKAB 采矿配额的一个潜在的上修啊，包括这个硫磺价格下行带来的一个司法供应的恢复预期啊，等等这些利空因素啊，已经被市场比较充分的计入在当前的这个镍价之上啊，下方的这个底部成本支撑位啊，相对还是比较稳固的啊，所以我们对于整个下半年的镍价的判断啊，还是后续认为会呈现一个一涨难跌的一个格局啊。当然在股票层面上，这个配额上修啊，对于各家矿业公司来讲呢、是有可能形成这个量的一些分化啊，所以说我们建议关注啊，这个有望获得 RKAB 配额上调啊，包括成本曲线靠前。啊，同时估值方面也比较充分的反映了印尼近期政策风险的一些标的啊。那么黄金方面的话，我们知道，今年金价在经历了一些阶段性的货币回吐啊，包括后续美元走强啊，以及整体这个地缘政治带来的一些压力之后啊，短期的话，我们认为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偏震荡的走势啊。但是整体上，央行购金包括避险需求也去年化的这个趋势啊，仍将对金价形成一定的中期支撑啊。那么考虑到这个当前的这个金价的绝对水平啊，仍然是这个显著高于主流金矿企业的成本曲线啊， 那我们是这个认为整体黄金矿业公司的估值啊，仍然处在相当具备吸引力的一个区间啊，特别是我们关注的一些啊以美股市场为主的这些海外的黄金公司啊，所以我们重点提示关注这个成本控制能力强啊，资本开支的激励比较好，同时也具备一定这个增长空间的标的啊。那么锂矿方面的话啊，我们认为这个整体上储能包括这个。相关电网侧，然后 AI 数据中心的一些备用电源啊，以及电动车整体的一个需求韧性啊，对于锂价来讲还是会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啊。虽然说近期市场对于供给市场的一个预期啊，令这个锂价短期出现了一些调整，但我们整体上认为锂价下半年啊，大概率还是会维持比较偏强的宽幅震荡啊。那从股票的角度来看啊，首先锂矿股很多时候还是更适合围绕这个价格波动啊去做一定的这个高抛低吸的策略啊，不太这个推荐简单的按照趋势反转去进行对价，进行这个定价交易啊，所以说我们也是重点就是关注一些资产负债表稳健啊，包括估值还没有完全透支后续这个增产和锂价修复预期的标的啊。那么铜方面，我们知道，这个从去年以来啊，其实到目前为止，整个铜的一个矿端的供给扰动啊，包括美国关税预期下的一个铜的需求啊，以及像这个 AI 电网这个需求拉动的这个整体的中长期的一个展望啊，都支撑铜价维持在一个偏高的位置。但是展望下半年来看的话，我们认为。首先，短期当然，美国铜232调查的结论啊，仍然是一个核心的变量。这个对于这个美国和非美地区的这样一些深水贴水啊，然后包括这个贸易流向，还有整体市场情绪的话，都会带来一些阶段性的波动啊。那么股票层面的话啊，我们觉得前期的这些交易其实围绕这个矿端的一个复产大家更多关注的还是。下半年能够有一些类似这个印尼的头部矿山啊，还有巴拿马的这些大铜矿带来的这个供给恢复以及对应的一个估值修复的这些标的啊。那么相反，我们对于这个估值偏高包括明确缺乏一些这个后续明确的一个强大增量催化的标的是维持相对谨慎的啊。那么铝的方面的话，我们认为市场很明显，短期内还是会继续交易这个霍姆兹通航改善后，带来一个一方面是这个库存物流的一个恢复然后再叠加上这个之前受损的一些产能的一个快速的修复和复产所以说铝价短期还是呈现一个承压的状态，但是我们认为阶段性的可能会出现。特别是从股票层面一些超跌反弹的空间那与此同时的话，我们知道，如果说下半年这个几内亚铝土矿的这个出口出现一个明显的在监管政策之下的一个收缩那可能会进一步催生这个非一体化铝体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压力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建议关注在几内亚以外地区拥有比较丰富的铝土矿跟氧化铝资源布局能源成本相对可控估值也处在比较合理区间的海外的一个标的那么最后就是铁矿我们知道主矿最近大家关注的一方面是这个运价回落带来的这个到岸价格的一定的这个回调以及下半年这个适当度供给释放的一个节奏那近期首先一些头部矿企跟国内矿业金融机房的一个谈判可能仍将会成为短期内最重要的一个博弈点但从半年这个维度来看我们认为下半年这个铁矿价格的中枢大概率还是会略低于这个上半年从这个大概100到100美金的一个区间回落到可能90到100左右那股票层面的话，我们也去建议更多从偏向于高股息防御还有收复逻辑的这些标的出发稳健、消耗能力强的这些标的入手那么以上就是我的汇报谢谢下面有请这个我们唐雨泉老师去汇报。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雨晨。 那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原油和农产品这边的观点。首先原油方面，那大家能看到今年上半年整体还是地缘风险频发的这6个月，从年初的委内瑞拉，到近期的这个美伊冲突海峡封锁，那大家对原油整个板块也从之前的过剩预期快速扭转为短缺。那截止到目前，我们看到美伊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所以地缘降级的这个预期在近期也有所增强。我们能看到布油的价格，也是一个快速回落。那展望下半年，我们觉得在原油这个供给逐步回归的路径上，石油市场的再平衡，或许是并非一蹴而就的。那首先从中东自身的产量来看，截止到5月，海湾地区的原油产量已经比美伊冲突之前减少了1250万桶每天。那分国家来看，其中包括了像卡塔尔、科威特和伊拉克这种减产幅度高达70%到80%的，也包括像沙特和阿联酋这种因为有替代路线，所以减产幅度相对可控，大概在40%左右的国家。那我们是预计在海峡复航之后，减产幅度相对较小的这些国家，比如沙特、阿联酋，我们会给他们的复产周期大概在2到3个月。而刚才提到的，产量受损相对比较大的国家，我们觉得这个复产的曲线可能要达到4到5个月的时间。那针对大家近期比较关注的，这个战后是否会出现欧佩克报复性增产的一个预期，整体从产能的情况看，我们对美伊冲突前主要欧佩克加协议国的产能，这个原油产能统计作为一个参考，当前这个欧佩克加产油国的名义剩余原油产能大概是在250万桶每天，那其实是处在历史一个相对偏低的水平的，而且这里面我们是不计入，整个产能在美伊冲突中可能会受损的部分，所以我们觉得目前市场所计入的这个中东的排产节奏和未来的产量目标，还算是相对比较乐观的这种情形，但整体上结合过去3个月已经消耗的原油和成品油库存来看。那即使短期内海峡顺利复航，中东的这些供应回归，我们觉得地缘冲突之后，整个低库存的影响还是会相对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现货短缺是有可能会延续到3季度末，并且在今年的4季度实现一个初步的再平衡。那结合现在我们覆盖的公司估值来看，其实目前全球，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包括我们覆盖的南美这些主要的能源公司股价，大部分都已经完全回吐战争期间的涨幅，那部分是甚至回到了今年年初，甚至去年12月的位置。我们是整体按照2026年全年80美元每桶的这样一个油价中枢测算，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北美、欧洲和南美，甚至是国内的这个石油龙头的估值，都是处在一个历史相对偏低的水平。那我们认为，随着2027年石油市场再平衡，我们之前也发报告反复提示过的蒸汽油气行业 CapEx 下滑导致的，主要的油气公司出产比一路走低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凸显。那我们也是积极提示在3季度这样一个底部的布局机会。那接下来是农产品方面，农产品整体上2026年，我们觉得全球农产品，前几年的这个高库存的问题会逐步消退。那前期的这个低价也是压制了全球对于新季的种植意愿。今年来看，我们觉得各大品类的这个供需边际都会从此前的宽松逐步转向紧平衡。那再叠加今年这个上半年原油价格还是维持了一个中高位的运行，那包括像化肥、农机、物流，还有生物能源消费的成本也都是全面抬升的。所以我们觉得，全品类的农产品价格底部相对还是筑底的比较扎实。那整体行业可能会呈现一个一涨难跌的态势，那谷物板块我们整体看下来供给还是相对不缺的，全球的大豆、玉米库存都还是处在一个历史偏高的位置，年内的这个丰产压力也相对比较大，可能大幅上行的空间会相对比较有限，但我们刚才提到的能源成本的一个刚性支持还是能支持这个价格的成本底线，那再叠加大家也能看到今年这个下半年极端天气的影响之下，北半球主产区的高温干旱的天气风险，其实最近是有一定的炒作。那我们也预计谷物价格可能会整体呈现一个震荡偏强的走势。而油脂板块是我们觉得，2726整体上弹性比较强的一个品种板块。那原油高位也是会持续利好生物柴油的参混需求，带动像棕榈油呀、动物油呀这种原材料的工业消费的刚性增长。 那同时刚才提到的这个厄尔尼诺也是很容易造成东南亚的棕榈油减产，所以整体上油脂板块是消费利好叠加这个天气是共振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情还是具备持续向上的动力的啊。我这边就汇报到这里，接下来请佩凤老师。
好的，那接下来我来汇报一下海外金融的观点。那如果我们回顾上半年的话呢，美股金融板块里面头部公司还是获得了比较不错的超额收益。那展望下半年的话呢，其实我们对金融板块还是维持中性偏乐观的一个观点啊，这个跟我们年初是保持一致的。那我们的理由呢主要是三个层面啊，第一呢就是宏观层面经济预期还是比较稳定的，尤其是最近可能美伊冲突有一个逐步达成协议的过程呢，对于这个美国经济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前瞻。那对于这个高度顺周期的金融板块来讲，这也是一个比较利好的一个方向。那第二呢，从行业中观层面来看，自从特朗普 2.0 以来呢，整个金融板块都是在一个去监管的过程中啊。那么接下来包括像沃什上台以后要进行这个缩表，那我们根据美联储的这个缩表指南来看，那如果说未来要顺利落地缩表的话，那可能第一步就是对于银行要有一个很大的监管的松绑啊，那么这也会对于整个板块有一个不错的支撑。然后第三呢，就是从微观层面啊，就是我们覆盖的这些公司来看呢，基本上公司在就一季报给的业绩指引呢，相对于年初来讲是整体来看是更乐观的啊，这也是因为整体业务趋势是比较不错的。所以结合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呢，我们对于下半年金融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那这里面我们建议关注就是头部公司啊，因为一个呢是业绩确定性确实还是比较高的啊，第二呢从估值性价比的角度来讲啊，其实很多龙头公司的估值比整个板块或者大盘来讲是更好的。那具体啊，我们从两个金融最大的赛道来展开讲一下。第一个呢是银行，这个是美股金融最大的一个板块啊。那我们覆盖的海外六大行的话呢，今年一季报的业绩是非常强劲的啊，盈利是大幅好于市场预期的。从营收端来看的话呢，六大行今年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11%。然后净利润同比增长 18%， 这个增速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其实都是进一步提升的。那这个背后主要是两个层面啊，第一呢就是目前整体美国的利率环境还是保持一个相对高位，那么在这个高息环境下的话，银行的净利息收入是有支撑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资本市场非常活跃啊，我们看到年初以来其实美股的日均成交额场内外加起来的话基本上都是在10,000亿美元以上的，这个可能也算是华尔街有历史以来最高的一个年份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 AI 相关的这种产业链的投融资在快速的放量，包括像这个 SpaceX 这种超级 IPO 也在不断的上市，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几个巨型 IPO 上市。那这些资本市场比较活跃的状态呢就带来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也是创历史的一个新高。所以总体来看从业绩的角度，我们觉得说前瞻的二季度甚至下半年可能都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那同时呢因为今年开始整个银行的监管环境是更加宽松的所以银行有更多的超额资本的释放。那么从年初从一季度开始呢这些大行也普遍的在加大股票回购。包括最近呢也这个几家大行基本上也都提高了未来四个季度的这个现金分红的绝对金额所以我们觉得说整体投资者回报的话也在进一步提升。那么展望下半年的话呢，基于当前市场对于美联储的一个货币政策的预期就可能比如说26年可能没有降息也没有加息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呢，我们觉得其实大行的业绩是有支撑的其实它对于利率的敏感性没有那么强就是资产负债久期管理是非常不错的。同时呢金融去监管也在持续推进包括像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其实他也公开发文就是支持金融改革那么他也说过就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美国银行的监管体系让美国成为全球银行业开展业务的首选之地。 所以我们觉得说，其实监管在持续的对于银行板块的这个去监管或宽松的这个表态呢，也是对于银行板块的盈利和估值是有一个很强的支撑的。那么第二个金融板块比较大的赛道呢，就是支付清算。那么这个板块呢，我们觉得从长逻辑来讲，是仍然持续受益于美国消费者支出的稳健增长以及这个数字支付渗透率提升。还有呢，就是说这两年可能大家谈比较多，就是跨境交易在保持高速增长。那么这个行业里面的话呢，像 Visa、Mastercard 这类清算龙头呢，可能会继续保持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但是这个支付产业链上的一些数字钱包，包括收单商呢，可能仍然会面临比较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说用户增量可能存在一定瓶颈。所以这些公司，比如说像 PayPal、Block 啊、Stripe 啊、Adyen 这些公司呢，可能就要继续关注他们业务的战略转型的进展，以及可能存在的 AI 替代的这个压力的问题。那么回顾 EQ26 啊，整个行业支付流水呢是在保持一个回升趋势的那么驱动了头部的像 Visa、Mastercard 营收端在稳步提升。那么展望下半年的话呢，我们觉得说在美国可能是一个温和通胀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呢，这个全国的这个名义的流水啊可能会进一步增长，那这也会驱动啊这些支付公司它的营收端保持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增长趋势。那么在4月底5月初的业绩会上啊，像 Visa、Mastercard 呢都同步上调了今年全年的业绩指引所以我们觉得说前瞻来看呢，今年的业绩确定性是比较强的，而且可能这个趋势啊比年初会更好一些同时如果从估值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目前这些龙头公司的估值是处在最近10年的均值的水平其实如果是无论是相对于这个板块来看，还是相对于整个大盘来看这些公司其实估值的性价比都是相对不错的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关注那么这是银行和支付两个主要赛道的观点所以最后就总体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下半年还是可以关注一下美股金融板块就是来自于这种比较确定性的业绩以及监管大幅放松的这个趋势以上是金融板块的分享那么下面有请李红姐老师进行分享。
好的那我主要汇报目前我们对海外工业的一个观点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可能 AI 产业链扩散的两个环节，一个是这种基建 EPC 第二块是数中心相关的供电和配电侧设备然后第二条线更偏周期，那其中我们会建议关注一些具有虽然整体 beta, 行业的 beta 没有那么强，但是有一些结构性 alpha 的这个个股那首先从 AI 链相关来看第一个环节 EPC 这个方向其实目前从不管是龙头还是第二梯队的中小型上市 EPC 的估值来看基本是交易在历史的一个高位，就平均在下一年的30倍的 PE, 那龙头比如说像广达服务以及部分数据中心这个基建敞口高的个股比如说 Sterling 和 Comfort System 这些小市值的公司普遍是在一个下一年40倍以上的 PE 基本在定价30年20倍的一个常态化的估值所以目前是水位偏高那么现在市场我们认为就是对于这一类EPC 的这个 pushback 主要来自于说可能短期的就是还是受到 AI 情绪的一些扰动对于数据中心美国的整个审批环节以及建设执行的这个进度的环节会有一些担忧但是其实根据我们跟就是各家公司交流来看，其实他们现在的订单基本上都是去讨论30年之后的这种长周期规划项目以及说从一个大的逻辑来看除了数据中心的建设之外这未来几年会有明确的电网基建的放量以及配套的这种这个发电端比如说新能源装机，比如说天然气管道以及一些联合循环电厂等，他们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不同工种的复用去参与同时人力的这个短缺可能会比电力更难就现在在美国来看，可能平均一个高技能的技工就是熟练技工可能需要3到4年以上的时间去培养，所以这个扩产是相比设备环节更长期更具有瓶颈 所以就是估值可能是现在大家主要这个担忧的一个点。那市场的一些悲观情绪放大的话，对于整个的股价扰动就会更加明显。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就是我们还是看好这一类赛道的一个景气度的持续性。所以像广大服务，包括这个 MassMutual，我们覆盖了这两家龙头的 EPC，建议就是等可能在一个就是回调下相对安全边际高的估值，可以建议去关注。然后第二条线就是市中心相关的这种储备电的设备，我们是主要去跟踪了就是往复式发动机相关的厂商，比如说凯特彼勒、康明斯、瓦西兰这样一些气阀为主的厂商。那他们其实对于未来5年的这个产量指引还是相对比较乐观普遍是一个这个翻倍就是年产能 CAGR 在20%以上的这样一个指引所以这个是市场基本 pricing 了这个量的这个增长那么从这个目前的这个位置来看可能大家会对于2728年的这个产能扩产的节奏比较明确，但是对于需求端就是受到这个一方面大厂 CapEx 的一些变化，以及其实本身像 EPC 环节的这个供给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反而设备端的一些这个就是需求的一些退坡，所以其实从配电就是主备电设备这个环节跟 EPC 某种程度上在近期的走势还是一个相互去牵制同涨同跌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看后市的话，现在就是比较市场比较关注这些设备厂商的价格的趋势，因为量上的这个节奏基本已经比较清晰，所以可能这一类公司，比如说凯特彼勒，包括康明斯，更多是要去关注季度上层面公司对于这种新签订单价格端的一个指引这个是决定于能否支撑现在一个相对高估值水位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点。然后从就是除了这个主备电设备之外呢，在就是目前因为相对这个前两块环节拥挤程度比较高，那么配电侧，比如说像西门子、ABB、施耐德这一类，这个配电端的厂商可能相对会更具有防御性，而且他们的这个市中心订单，其实已经持续2个季度，在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这个。这个趋势下，基本持续3位数以上的增长。那我们近期跟公司的交流来看，基本在3季度，就2季度，也是维持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就是从交易的拥挤度，和位置方面，更加建议就是短期可能可以考虑就是配电侧，更具有防御性，安全边际比较高的，这一类，公司。然后最后就是跟周期相关的，就是其实从一些高频数据，比如说我们追踪的领先指标，美国的这种非住宅的建筑业的这个比如说规划类的指数以及开工量的这样一些高频数据来看，从上半年，去年是下半年开始到今年上半年，就是这个就是非住宅包括建筑业，包括这个制造业。其实开工的这个数据都是在同比持续好转，那近期其实还是大家对于这种利率的这个变化还是有比较大的分歧，但是其实本身的这个行业周期已经在筑底回升，所以我们比较建议关注已经覆盖的这种机械租赁的厂商，比如说联合租赁以及这个可能稍微估值更低的这样一些个股的机会。最后就是这个油气的周期，因为就是我们刚前面油气的行业分析师提到，就是现在其实市场对于可能油价的这个预期会比较偏悲观，对于未来这个短期的这个扩产会认为可能会导致油价这个压制，但是其实从就是更长期的角度，我们认为深海的这种油气开采以及北美的这种页岩油的这个需求还是有。就是免于油价之外的一些结构性的这个增长所以也是建议关注在海上钻井领域以及这种北美页岩油压裂领域的一些服务商就是这个是我们对海外工业整体的一个观点然后下面有请汽车板块的分析师贾振。
哎，大家下午好。我是高雅文，主要覆盖海外运动鞋服。因为我们汽车板块的分析师水佳琛，有临时的一个时间冲突无法出席，所以说现在我带他来分享一下近期海外汽车的一些他的观点。那首先呢是近期关注度比较高的欧洲市场。2026年1到5月，欧洲汽车市场包括这个欧盟加 EFTA 加英国的乘用车市场总销量为582.7万辆，同比增长了4.6%，符合我们此前的预期。如果观察欧洲新能源的市场现状，根据 ACEA 的一个数据，2026年1到5月，欧洲 BEV 和 PHEV 渗透率分别为20.4%和10.2%，同比呢分别增长了4.3和1.7个百分点。其中各国新能源发展情况较为分化。我们认为欧洲新能源渗透率的稳步提升，主要是由政策和供给提升驱动。其中呢，政策包括了欧洲碳排放考核以及各国的一个补贴政策，而补贴政策较为分化，呈现了像纯电发展、像本土倾斜、像平价聚焦三大特征。我们暂未观察到2季度欧洲消费者因为油价上升而大规模转向电车的情况。我们主要认为是因为地缘政治冲突，同样是导致了欧洲电价的上涨，因为天然气价格上涨所导致。且企业客户的一个购车的决策呢也较为的谨慎，但油价和能源价格的上涨确实是导致消费者对购车决策出现了一定的观望态度。同时的话，德国车企的新车周期是于2026年正式开始，产品力提升带动需求，入门级电车供给继续提升，有望带动新能源渗透率的一个加速增长。我们仍保持此前欧洲新能源渗透率会随着下半年入门级车型供给的进一步完善而加速提升的观点。同时，3万欧元以下的纯电型的这个汽车的需求呢较为明显，未来2年有望成为欧洲新能源市场的一个核心驱动力。那美国市场方面呢？美国5月乘用车销量数据同比是持平的，新能源渗透率为7.1%，其中纯电为5.5%，插混为1.6%，环比有所提升。我们认为该环比增长主要系更低的均价以及更高的一个 incentive 的一个刺激，会有一定的一个油价因素的影响。那以上就是汽车板块的一个简要的分享，大家如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会后联系我们的分析师水佳琛。那下面由我接着来分享一下海外运动鞋服板块的一个观点。整体上，我们是延续了此前的阅读观点以及这个消费回顾的这个电话会的一个观点的。也就是说，我们觉得海外运动鞋服公司的业绩增长呢，还是会呈现一个分化的趋势。那么，产品势能、需求韧性以及运营效率依然是一个主要的驱动因素。那么，我们也稍微回顾一下1季度的一个业绩，因为基本上行业的一个竞争格局和这个增速的一个分布是比较延续性的。那昂跑和 Amer Sports 呢为代表的这种专业细分及高端领域的公司还是会表现相对较好，他们在1季度也是实现了同比超过20%的一个固定汇率下的增速，盈利水平也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提升。而阿迪达斯作为业内的龙头之一呢，通过一个比较稳健的运营及渠道的管理，是有实现一个全渠道的稳健增长，所以是有一个双位数的一个收入的增速有14%的一个货币中性口径的一个收入增速利润和这个 EPS 呢也有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那可能在下梯队就是这 Dickies Outdoors 差不多也是有一个10%的一个增长，依然是一个双位数那再往下呢，比如说像 Nike， 因为就还处在一个自身的调整阶段吧，所以说修复的节奏展望仍然是相对疲软，所以说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增长趋势在下半年可能也是会继续延续的。那如果说我们分地区来看呢，其实亚太地区的增速整体上还是会相对比较突出因为是得益于一个品牌势能的提升以及渗透率的一个提升。那么欧美的话，作为这个传统的市场，在较高的同比基数下增速就偏稳健了，公司的业绩表现呢相对来说比较分化，更多是取决于公司在当地的一个品牌势能和一个渗透程度的一个区别，但整体的增速是慢于亚太的。不过像势能比较强劲的这个头部的高韧性的公司依然还是有机会去取得一个双位数的收入增长的。 那由于多数的海外运动鞋服公司，它的收入结构都是欧美主导的，尤其是美国主导，所以说我们在展望2026的时候，考虑到较为不确定的一个宏观趋势和由此引发的一个消费信心的波动，这也是现在行业内很多公司他们还在持续去观测的，然后不是很好去提前去对冲的一个因素吧。所以说我们对于海外运动鞋服行业的这个2026的展望还是持一个相对中性谨慎的态度。那从结构来看呢，认为品牌间还是会呈现一个比较 K 型的分化趋势，中高端的品牌销售增长和盈利能力依然是较为突出的，也就是像昂跑还有 Intersports。那么我们认为呢，像一些具备差异化产品及定位的中高端品牌，还是有望去保持一个领先的需求韧性和增长势能，并且持续的去获取全球市场份额。所以说我们还是主要关注昂跑和 Intersports。昂跑的话，他们它的这个定位还是较为高端，所以说在需求韧性和成本的转嫁能力上会比较突出，且这个全球渗透率还是有比较这个提升的一个空间的。那像 M Sports 的话，因为它是有三个定位差异化的各具特色的这个专业运动的品牌有不同的一个赛道，然后也是同样还有一个地区的一个渗透的空间。那么同时呢，因为下半年其实像昂跑、阿迪还有耐克这些公司都将陆续的去举行这个投资者日等相关的一些大型的活动，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随之而来的一个新品的推出和中长期战略的一个发布情况因为我们相信可能这些的节点可能是下半年运动行业除了这个业绩之外的一个主要催化。以上，谢谢。
好的，大家好，我是美妆板块分析师王佳宇。那从六月开始呢，整个香化板块的消费迎来了一个季节性的兑现窗口，主要是受到了世界杯体育赛事的提振以及夏季出行旺季的到来，其中香水、香氛、彩妆和护发等品类表现是相对突出的。那短期从区域上来看的话，是北美优于拉美，优于亚洲，优于欧洲。我们预计二季度整个板块环比是中单位数的一个上涨的趋势。整个板块上半年整体的这个外资美妆巨头在全球的业绩表现呢，是呈现出明显的东弱西强、新兴主导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大盘已经步入了以核心品类和区域量增为导向的一个阶段。欧美成熟的市场主要是品类的红利来支撑基本盘，而拉美和中东还有亚非洲等这个新兴的市场主要是贡献了一些核心的增量。亚洲地区呢，主要受到旅游零售渠道的调整以及区域地缘政治因素的一些正面或者负面的这种影响，持续是承压的。展望下半年的话，我们会认为这种温和的复苏趋势，各地区表现较为分化的这个方向会继续延续的。我们预计下半年行业的增速为中个位数，26年行业保持常态化的一个增长水平，全年平均下来就是5到6个点左右，跟历史的平均水平比较类似，稍微高出一点点，主要是有今年的一些赛事的特殊的正面影响。再次重复，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美妆板块已经跨过了疫情之后的一个粗放的恢复期，继续会延续这种东弱西强、新兴主导的一种非对称的复苏的态势。那综合这样子的一个主线呢，我们认为各家公司的表现排序可以这样去排，欧莱雅优于雅诗兰黛，优于资生堂，优于爱茉莉太平洋。我们结合区域的一个趋势来展开讲一讲。第一个看一下欧洲的美妆大盘，在整个宏观通胀的压力情况之下呢，表现出了比较强的一个抗周期的韧性，大众的香化表现是优于高端香化的。核心的趋势主要就是高线的香水驱动盈利，香水板块有比较强的穿越周期的能力，支撑了业绩底部的一个基本盘，然后也成为了未来两年范围内的核心的高增品类。第二个是皮肤科学美容板块呢，继续保持了一个很高的景气度，功效护肤是头部品牌抢占欧洲市场份额的一个核心抓手。第三个是日韩的一些本土品牌呢，正在加速西向的一个渗透，同时呢依托外延的并购和本土化的营销，亚洲品牌在欧洲这样子一个比较高价值的市场是成功的构建了第二增长曲线，实质性的对冲了亚太大盘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最后一个是欧洲地区的美妆消费电商化趋势呢还在持续进行，这个是在低基数的基础之上有了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水平。第二个看一下美洲市场， 美洲市场呢，整体在高利率、高通胀的这种背景之下呢，我们是期待降息的，但可能向前看，降息的这个预期是逐步的降低。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品类和品牌之间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本土的巨头比较承压，亚洲品牌刚才有提到过的这个西向渗透的趋势在持续进行。那美洲整体的大盘呢是温和增速，核心表现就是功效护肤是比较强劲的，比如艾莫蒂太平洋的 COSRX 兰芝以及资生堂的这个醉象，都是精准切中北美消费者对强功效和纯净美妆的一个需求，用来实现超预期的放量。在渠道上面呢，美洲地区也正在继续向线上以及专营店和综合门店去进行倾斜，传统的这种百货商超客源流失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些品牌也在逐渐的降低对于传统渠道的一个敞口率，像 Ulta、Sephora 这样子的美妆专营店以及 Amazon 这种比较成功的电商渠道是美妆加速渗透的一个核心的阵地。那第三个是大类品牌的大众品牌的一个韧性是优于部分高奢品牌的，这个趋势和欧洲是比较类似的。在宏观消费预期转弱的这样子的一个担忧之下呢，有比较高的性价比和强功能属性的大众线产品在北美市场有更好的防御力。再来看一下中国地区和其他亚洲市场，中国市场的表现呢会继续分化，整体的大盘从普遍的复苏进入了结构性的调整，核心的趋势就是高端品牌的韧性是今年有所加强的，高奢矩阵比如 La Mer、 Tom Ford、CPB 以及欧莱雅的 Lux 部门整体的表现是要优于大众向化的，是这几家公司的一个增长的引擎。线下渠道的一个深度出清和线上化的精细化博弈是各个品牌都在进行的一件事情，品牌方呢也正在努力的去剥离低效的线下百货专柜，那将营销呢进一步的投放到天猫、小红书以及抖音等社交平台上面去，用爆款的内容驱动高净值的一个转化。第三个是重塑价格体系和盈利能力，在促销环境和品牌竞争加剧的情况之下呢，头部的公司都放弃了以价换量这样子的策略，更侧重通过控本降效而增效的方式去优化品牌的这个产品结构来捍卫利润率。此外呢，亚太地区比较大的一个渠道旅游零售在今年的一个状况是终端销售是有所回暖的，但是对应这个经销渠道的一个出货量本身来说是较为疲弱，而且各个品牌方也一直持续控制对于零免税渠道的这个产品以及量的这个投放，主要受制于免税零售商的一个业务的过渡以及严格的库存管理，大盘表现我们觉得会继续保持比较疲软的状况。各个品牌对于免税渠道的定位也已经从冲量的一个引擎转化到了价格盘的防守这样子的一个定位，主要侧重打击没有经过授权的一些渠道窜货问题，所以短期内呢，我们觉得免税渠道的修复会被进一步的拉长战线，然后同时大家也要理性的去理解这个渠道长期在行业里的定位。再来看一下日本和韩国市场，他们的表现是要优于中国市场的。简单来说，日本市场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游客入境消费能力是明显疲弱的，但是本土市场的活力弥补了入境消费的一个缺失。那韩国市场经过疫情的调整之后呢，本土市场的权重大幅增加，并且是较为活跃的，以及受到了中韩关系的回暖，入境消费有明显的回升趋势。但是考虑到中国消费者的一个这个预算的分配偏好，美妆在整体游客消费里的占比仍然是比较低的。所以往前看，我们也并不预期入境韩国消费群体能够带来为韩国的本土美妆市场带来一个巨大的 bonus。 最后就是看一下拉美及新兴市场，市场整体表现了比较明确的一个量价齐升的态势，我们觉得这个会成为头部公司大盘的一个绝对增量之外的一些惊喜啊，整个区域呢受到宏观的周期波动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消化消费趋势也好于平均水平。除了我们之前一直在提到的人口红利、中产扩容以外呢，新兴市场也正在处于一个美妆消费习惯普及和提升的红利期，基础护肤和大众彩妆展现出了比较高的需求弹性，同时电商的继续渗透会加大这些品牌的一个渗透率，那同时也降低了他们初期投放的一个营销的成本，能够更高效更快速的完成下沉市场的一个覆盖。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新兴市场的背景之下呢，我们觉得大众产品矩阵比较强的公司有机会抢占更好的先机，比如说欧莱雅在这一方面就是比较突出。 那从区域的一个表现跳出来，换到品类和运营的角度去看，整个这个核心的趋势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品类红利跨过了这个宏观的一个周期，高奢香化和皮肤科学是主要的增长引擎。无论是在欧美的高通胀的背景之下，还是中国市场的存量博弈，那都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都没有阻断了高净值的客户和对功效有诉求的一个消费群体的韧性。那香水板块除了这个有比较强的跨越周期的能力以外呢，它也同时代表着客单价提升的一个潜力，支撑了雅诗兰黛和欧莱雅这两个头部公司的底盘，也驱动了资生堂在欧洲地区的高速增长。同时呢，皮肤科学和纯净美妆在全球的渗透没有停下来，欧莱雅的皮肤美容部，然后艾茉莉太平洋的这个 Cosrx 都通过它比较精准的定位实现了超预期的增长。资生堂呢，也在积极的重塑最像的一个品牌形象，用来挽回纯净美妆的需求。第二个大的趋势就是防御性的盈利是优于粗放的扩张的，全球渠道在进行深度的出清，比如说免税渠道，然后再比如说线下的这个低效的百货商超，那捍卫利润率是各家公司的一个共识，放弃了以价换量，转向比较严格的这个降本和增效是全球的一个主要的共识。以上就是板块的观点，有请下一位分析师汇报。
好的，谢谢。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中金国际所的医药分析员高远。那我这边来说一下医药行业的观点吧。其实我们回顾上半年的话，医药行业的这个内部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以这个中小生物科技企业为主的 XBI 指数的话，其实 YTD 的涨幅达到了 29%， 那基本上是比较明显的跑赢的大盘。而中大型的药企的话，其实表现中规中矩。而医疗器械板块的话，确实在这个几重压力下吧，是比较明显的跑输。那 YTD 的跌幅达到了20%左右。那展望下半年的话，其实我们还是维持年初的观点，对整个医疗板块维持这个中性偏乐观的一个看法。那核心主线的话是看好创新药相关的并购机会的一个延续。我们重点还是建议去关注生物科技板块。核心的原因是，随着这些头部药企他们的核心产品的一个专利到期的压力不断增加，他们会比较焦虑的去进行外部的并购，从扩管线变成了补收入的一个更加急迫的需求。那生物科技板块特别是这种具有中后期临床数据的资产，是有希望获得持续的一个并购的溢价的。那其中 XBI 指数它作为一个等权指数，其实它的优势在于并不会被某一两个特别大的标的去虹吸权重，而是对众多的中小 biotech 的这种并购的 beta 有更加这个纯粹的一个暴露。那也同时也能够通过比较分散的持仓来有效的去规避单一管线失败所产生的一个非系统性的风险。那就是对生物科技。那与此同时的话，随着整个市场对 GLP-1 减肥药远期影响的一个回归的理性，以及这个美国院内资本开支相关的一些回暖，那我们也建议关注这个前期确实回调比较多的这个医疗器械板块，我们认为是具备一定的估值修复的空间的。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建议对整个美股的大药企板块维持一个标配。确实传统大药企在2026年年底的话会面临新一轮的 IRA 的这个法案的破围，那会有一批新的创新药会被纳入到这个降价的范围，有一定的价格的不确定性。但整体来说，现在 IRA 已经走到了第三批，所以市场相对来说对这个事情不是特别敏感。那与此同时的话， FDA 相关的一些管理层变动其实也带来了大家对这个监管层的一些改善的一个预期。那在个股层面的话，我们在头部药企中是建议关注默沙东。那我们认为公司正在从对 K 药这个大单品的依赖走向这个多元化的增长驱动。那公司的肺动脉高压的药物，以及它的 TROP2 ADC 以及它的口服环泰等几个头部的大单品吧，预计会在今年年陆续相继去实现一个商业化。那此外的话，公司另外还有后续的20多个创新管线，也将在2026年到27年陆续去迎来它的关键临床数据读出，或者是美国的监管决定。所以说我们认为公司是比较有希望去顺利的跨过这个 K 药的专利悬崖。这是对默沙东的一个推荐。那此外的话， 在汽车板块里面，我们可能会比较建议去关注像美菲利这样的标的吧。美菲利的话，正在逐步的去剥离这个盈利能力比较差的板块，比如说糖尿病的相关的业务。啊，同时的话，在一些新的、更加有创新性以及更高的盈利能力上的业务，比如说像 PSA、主副机器人、RDN 等，正在加速放量。那美菲利整体的这个利润端的增长公司，也希望从此前很多年的一个低个位数的水平上升到一个高个位数，甚至是双位数。因此的话，整个公司也会迎来一个估值水平的明显的抬升。此外的话，在这个中小的生物科技板块，正如前所述吧，由于整个标的是比较分散，而且单一的公司确实存在着关键临床数据有一定的这个失败的风险，所以我们更加建议的话，就通过 XBI 这样的指数去进行一个配置。那以上是我这边关于医药的汇报，好，接下来的话，请我的同事许晴月老师分享，谢谢。
哎，好，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主要覆盖海外酒店的分析师许晴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上半年以来，基本上全球头部的主要的酒店公司的股价都实现了20%到30%的之间一个比较强劲的上涨吧。那么主要还是由于整体海外酒店的基本面表现是较为强劲的，尤其是美国地区。美国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季度二月份以来，整体的 RevPAR 增长是超出市场预期的，一季度做到了3个点的增长，二季度做到了5%左右的增长。那么对比历史平均而言，2至3个点的增长，整体而言还是比较有韧性的。那么这个的驱动力，除了去年是2025年受到关税扰动带来的低基数以外，以及世界杯带来的温和提振以外，那么整体而言还是受到整体出行情绪较为良好，就业数据较为强劲的一个支撑。那么分价格带来看呢，我们看到依然是奢华高端价格带引领增长，在一个 K 型分化之下，但是中高端等更低的价格带也出现了改善。那么这个是美国地区。欧洲地区呢，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以来表现良好，受到中东局势的扰动是有限的，特别是部分地区由于替代旅行需求的支撑，反而 RevPAR 表现会更为利好。那么中东地区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三月份开始，特别是三月中旬以来，是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主要公司呢也预计二季度整体中东地区是全年RevPAR 下滑最深的一个季度，大概在50%左右。那么中东地区 RevPAR 表现的趋势也是有下滑，也是一个逐步收窄的一个趋势，并且主要酒店公司的中东敞口多在5%左右，所以整体而言，这个地区的负面影响是受到其他地区更为强劲的表现是完全抵消了的。那么其他亚太地区呢，整体增长比较强劲，尤其是中国出境游客形成了较大的驱动。那么展望2026年下半年，我们预计全球整海外酒店行业的表现趋势还是延续上半年的一个趋势。美国地区考虑到世界杯以及低基数的一个提振，再加上整体就业数据和基本面出行情绪等等都表现较为良好，我们预计还是延续上半年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预计中国地区延续此前 RevPAR 层面数据改善的一个趋势，但是整体的一个需求更强的复苏还有待观察商务旅行需求的复苏。那么我们预计中东地区受局势影响将会继续延续，但是二季度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季度，此后的下滑是会有所收窄，并且考虑到占比较小，负面影响或被其他地区的增长所抵消。那么整体我们对于海外酒店行业2026年下半年还是维持一个中性偏乐观的观点吧。尤其是推荐 IHG 洲际酒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考虑到美国地区 RevPAR 表现还是较为强劲的，那么这家公司 50% 左右的一个客房数是分布在美国地区的，所以受到该地区更为强劲的一个基本面表现有更多的支撑，再加上美国地区中高端价格带的表现是有所加速的，而洲际酒店 60%-70% 的一个客房是分布在这个价格带区间的，所以短期而言 RevPAR 方 方面有更多的一个支撑。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考虑到这家公司整体的一个质地是比较好的。那么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公司的一个高度轻资产的商业模式。那么周记是采用了一个高度轻资产商业模式，它的客房当中只有不到 1% 是自有客房，其余的 73% 是特许经营， 27% 是委托管理。那么在该模式之下呢，周记可以实现更快的一个规模扩张，更稳健的利润率的提升和丰厚的现金流。那么在这个强劲的盈利循环之下，周记能够将资源再集中投向品牌和平台建设，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持续的强化龙头地位。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整体的客房数的增长，以客房数的增长以及市场份额的增长是不断改善和上行的。那么这个呢，一方面是公司在自己的中高端价格带以外不断的做这个像奢华酒店价格带以及海外的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东南亚、中东、拉美这些新兴市场的一个市场的拓展。我们觉得在这样的扩张之下呢，周记有望缩小与规模更大并且专注高端市场的同业在增长和估值方面的差距。所以总体而言呢，我们对于酒店板块是较为乐观的，然后也推荐周记公司。现在有请下一位投资人黄佳云老师。
好的，大家好，我来汇报一下我们对于食品饮料板块下半年的核心观点。那总体而言呢，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承压，那收入的兑现度将成为板块股价分化的核心变量。那先来看现状，那其实从23年的下半年一直到现在呢，北美的消费者对于价格的敏感度是越来越高，成熟的大市值必需消费品公司在北美的销量整体承压。那我们在多家公司的业绩会上都听到管理层反反复复提到北美低收入人群的购买力在收缩，买的更少了，也更在意购物栏的绝对总价而不是单位性价比。那举个例子，即便有买一送半这样的促销，消费者可能也因为超预算放弃购买一盒$6的家庭装的奥利奥。那这背后更加深层的原因呢，是收入分化的持续的加剧和这个蛋糕的这个分配。那根据美国 Census Bureau 的数据，以24年为例，美国高收入家庭的税前平均收入是低收入家庭的 17.1 倍，而在2010到2020这个倍数只有16.5倍，也就是说其实从这个疫情之后的这个高通胀以来呢，贫富差距扩大的更快了，那低收入人群在面对高物价的时候也就更为的脆弱。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目前来看这个饮料的表现会比食品好比较多，那这可能和消费场景是有关系的。饮料的消费很多绑定在出行的场景，那需求就相对来说韧性会高一些。那食品品类的可选属性更加强，而且北美的这个自有品牌的这个份额也普遍的高于饮料，所以消费者可能也更容易减少对于品牌食品的购买频次。那近期的一些这个业绩呢，全球的这个食品饮料龙头的收入表现，至少从26年一季度来看呢，相对还是有一些韧性。那好于市场之前对于需求承压的担忧，那发达市场当中呢，北美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者依然比较谨慎，食品品类受到价格敏感和渠道分流的影响，仍然有压力但是饮料的需求还是比较的稳健。那欧洲受益于复活节备货的节奏的提前和品牌营销的投放，收入增速环比还是改善的。那新兴市场这里还是比较的表现还是比较的不错。整体来看呢，龙头公司主要依托于品牌的这个效应，收入的管理的这个方法仍然收入这里的增长是有不错的这个支撑那这个地缘政治包括一些能源价格的这个扰动对于需求的影响呢，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影响比较有限。那往后看26年的下半年怎么看呢？那我们会觉得这个未来半年可能像在美股的这个食品饮料板块这里呢，消费者信心系统性反转的难度可能会比较大。那背后的这个原因呢，是这个高物价会持续的去抑制大家的这个购买的意愿。 包括其实像人工智能可能也会影响这个一些就业的信心，以及呢就是下半年这个美国的大而美法案的退税效应边际会减弱，那可能我们判断大概率下半年会延续一个 K 型分化和消费者信心整体偏弱的一个格局。那我们会建议呢投资者选股更加需要关注在一个低迷的消费者信心的环境之下仍能跑赢的这个结构性的这个标的而不是去博弈整体的这个消费者信心反转这样的一个贝塔。那我们认为行业主要的这个分歧呢可能还是在于这个收入的这个兑现，那可能从这个个股的选取这里呢，我们会觉得这个像可口可乐公司包括像我们这个覆盖的 Monster 和 Celsius 公司呢，他们的这个收入兑现度都还是会比较的不错。那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有这个像易资国际这样的成本改善的机会因为可可的成本呢可能到2027年可能会有一些边际的改善，那会抬升2027年的这个 EPS 的这个预期可能这一类的投资机会也是值得关注的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同事侯立伟老师来介绍一下全球奢侈品的观点。
好的，谢谢家园，我是中金国际组覆盖全球奢侈品的侯立伟。那我们也更新一下对26年下半年的一个展望。首先我们将这个2026全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的收入增速由此前的 3% 的增长下调至 1% 的增长。那主要是下调了这个欧洲中东地区的一个增速。那我们其实如果去排一个序的话其实我们觉得2026年呢表现比较差的应该是包括日本、欧洲在内的受游客影响比较大的地区。那其中日本呢会受到这个通胀加剧致使本地人的消费偏为谨慎，以及呢赴日本的中国游客大幅减少这样一个双重的挤压。那欧洲其实是受到中东局势的间接影响，我们发现自2月28日这个美伊冲突以来呢，赴欧洲的亚洲游客到访人次以及消费额明显下滑，那拖累了欧洲整体的增速。另外中东地区呢受这个紧张局势影响当地的奢侈品店营业时间大幅的缩短，同时外派中东的这个expat 大量回国，导致游客以及这个 expat 的消费呢几乎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滑整个这个中东的消费额呢是继续承压。不过作为一个这个 offset 我们觉得2026年呢中国大陆的增速或许将变得更为可观。我们将中国大陆的奢侈品增速由此前的正 5% 上调至正 8%， 主要基于三个原因。第一个是这个赴日本的消费回流帮到这个大陆的销售额。第二个是财富效应提升这个特别是高净值的一个消费。那第三个点呢是这个持续入境的外国游客在华消费，因为这个免税政策的影响会持续的提供一个增量。那我们重申整个2026年行业增长的驱动力，相信呢将由前几年的价格驱动转为这个价和量的一个平衡驱动。那在2026年这个各大集团及其品牌都进行了一个定价结构的再平衡，简单说是更向这个入门级去倾斜，目的是带来这个人流量以及销量的回升。我们已经见到不少品牌开始这个下调极少数的下调这个产品的售价，例如 Burberry 和 Gucci 是直接下调了这个标牌上的官方售价。那更多品牌是推出了这个入门款来吸引这个进店的客人，包括 Chanel、 Dior、 YSL、 Celine 等等。那也有一些品牌呢例如Louis Vuitton 是靠这个更具性价比的现有产品可能提升这个产品的质量， 和用料，但是售价不变啊，来吸引这个更多的入门级客户。那这个美伊冲突以来呢，其实整个行业的股价啊，累计是截止到今天跌幅大概是在 25% 左右啊。那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中东的这个航班仍然没有完全的恢复，并且由于这个全球的油价上涨啊，其实也是推高了一个通胀的预期。那更为这个可观的是对于这个奢侈品板块估值的影响啊，因为这个奢侈品是受于稳定的环境和跨境出行，当前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啊，资金其实是外流至了其他的板块。那其实我们对于整个板块目前还是持一个中性偏谨慎的态度，只是对于某个区域，例如这个中国大陆啊，相对更为看好。以上，谢谢。接下来请我的同事夏一林发言。
哎，好的，谢谢立伟，我是中金全球研究团队的海外通信分析师夏一林。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汇报整体海外科技硬件近期的观点。那首先就是今天讨论度比较高的这个Meta 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今天整体和投资人交流下来，大家情绪相对来说还是乐观的居多。有些投资人会担心这个 CapEx 放缓，但是我们觉得除了这个 CapEx 增速之外，更需要去考虑的是 CapEx 里边的这个结构性的变化。比如说在这个CapEx 里边这个光，它因为有一些这个性能的迭代，包括说一些技术方案，比如说光入柜内的这样一些变化。那我们觉得在某些板块上去看吧，这个未来在 CapEx 里的占比一定会提升的。那即使说在比较即使说这个 CapEx 的增速放缓的情况之下在里面具有 Alpha 的板块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高速的这样一个增长。所以呢这个也就引到了这个美股光通信板块吧，整体对于板块来说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那我们近期也会被问到一些问题，例如说这个美股光通信板块为什么表现一般而且波动比较大那我们觉得整体最大原因是因为在2月份到3月份的时候，海外这个光通信板块的某些标的是对于明年预期讲的比较满那估值呢又一把打的比较贵。那在这个里边这个大家觉得投资人普遍会反馈说短期缺乏看到催化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就板块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三个月里面光通信板块整体估值都波动会比较大那而且除了这个光通信之外，这个海外在过去段时间里面也有这个新的包括 MLCC CPO 等这样的一些投资主题所以我们觉得更多是一些资金面的变化。那一旦看到板块回落到比较便宜的这个阶段就会有资金切到海外光通信板块那一旦超过某个估值区间之后呢，资金就会去走兑现所以往未来去看吧，往短期去看，我们觉得在没有新的催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这样的波动可能会反复出现但是还是回到刚才，因为光在整体 AI Beta 里面是一个具有 Alpha 的板块所以我们也是看好光整体的这个长期逻辑也是建议投资人关注后续包括业绩CPO 的落地节奏在内的这个行业进展的新的催化那在整个板块之内呢，目前我们会更推荐一些这个中短期业绩能够兑现的光模块占比比较大的标的以及 NPO 模块可以有这个想象空间能具有份额的这样一些标的那除了整个光通信板块之外呢，我们比较推荐的标的包括这个 Marvell 过去这个三个月的时间市场基本都在交易 Marvell 的这个在谷歌的这个新的定制化芯片的方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 Marvell 和英伟达在 ComputeX 的演讲也是在六月初引发了这个市场的情绪一方面市场会觉得说 Jensen 对于这个万一 Marvell 的表述代表了他对于Marvell 的背书这个英伟达和 Marvell 的合作包括 NVLink Fusion 光模块 DSP TIA Driver 硅光 CPU 电信领域的 AI RAN 等等另外一方面呢 Marvell 也正在进一步的去向 全站式 AI 互联供应商的角色去靠拢啊，产品包括光模块里边的光器件啊，元器件，这个 scale out 网络的以太网交换芯片， scale up 网络的 PCIe 交换芯片，或者 timer CPU NVLink Fusion UALink 产品等等啊，所以我们整体来说我们也是比较看好 Marvell 的这个长期投资价值啊。那展望这个今年下半年，我们仍然建议关注三条主线，第一个是性能迭代和价值量占比提升确定性高的美股光通信板块啊，这个细分领域呢包括 CPU OCS Scale Cross 硅光等等啊。第二个呢是需求景气度高业绩大规模兑现的这个谷歌 TPU 和 Amazon Trainium 链以及新技术路线的相关标的啊。第三个是供不应求带来涨价带动业绩长协签订提升增长可见度啊，使得估值进一步的趋向2028年啊衍生的这样一些板块啊。具体的细分板块呢包括这个 DSP TIA Driver啊，硅光晶圆啊，以及光芯片的上游的这个包括 MOCVD 设备、电子束光刻设备在内的这个需求可见度延伸至远期或者出现涨价情况的啊这样的一些上游设备啊，以及这个光模块里的这个200G PD 的这样一些产品啊。同时呢，我们也推荐 AI 占比提升带动业绩啊，从而带来估值 rate 的标的思科啊。以上就是我的分享，那我交回给这个丁瑞老师。对，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本次全球月谈的全部汇报内容啊。如果投资者有任何问题，欢迎与我们这个中金全球研究团队交流。祝各位投资者投资顺利，谢谢。